都是天使，让我们赞美耶稣，现在来赞美耶稣。因为我们正站在他同在的面前，在圣地，我们正站在圣地。我知道那里有天使环绕在周围，让我们来赞美耶稣。现在我们在圣地，在他的同在面前站立。神祝福你们，早上好，再一次欢迎你们，真高兴在这里，我们在主面前享受美好的时光。当我来到他的同在面前，我谦卑我自己，我将双手举起，我就开始来敬拜他。我敬拜他，当我来到他的面前，我谦卑我自己，纪念他已经做过的，他赢得的胜利，所以我必要赞美他。哦，我要赞美他。为他所为我做的一切，救赎了我，释放我得自由。是因为他是神，为他为我所做的救赎释放了我自由。因为只因为他是神，我来到他的同在中，我谦卑我自己，我将双手举起，我就开始敬拜他，我敬拜他。我在纪念他已做成的，他赢得的胜利，所以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是的，我要赞美他。为他已为我做的救赎并释放我自由。慢下迷是神， 来唱不再是奴隶。
No longer slaves. You have covered me in a melody. Oh, you have covered me.
你用一首旋律遮盖我，你用一首歌环绕我。从我的仇敌中解救我，直到我所有的惧怕都消失。 Hallelujah. You have covered me with a melody. You surround me with a song. 拯救我，脱离我的仇敌，直到我所有的惧怕都消失。 Hallelujah. Fears have gone. 我不再是惧怕的奴隶，我是神的孩子。 I am a child of God. 我不再是惧怕的奴隶， SlaveTo fear, I am a child of God. 从神的思想中，你拣选了我，爱呼唤了我的名字 ，My name. 我已重生。进入你的家庭，你的血流过我的血管。所以我不再是惧怕的奴隶。不再是惧怕的奴隶。 I am a child of God. 从神的思想中，你拣选了我，爱呼唤了我的名字。你被呼召了吗？今天早上我已重生，进入到你的家庭，你的血液流经了我的血管，是惧怕的奴隶。哦，是的，我是神的孩子。王，欢呼以马内利，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明亮的晨星。贯穿永恒，我将赞美他。 永永远远我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起立，一起来唱。哦，欢呼耶稣王，哦，欢呼以马内利。是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明亮的晨星。我要赞美他直到永恒，永永远远我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高举你，这是你的祷告吗？我们要高举你，我们高举你，哦，主啊，圣徒们高举他，他配得我们的赞美。高举他，今天早上 ，We exalt thee, O Lord, 因为你是至高，高过地上的一切。你被高举，高过众神。主啊，你是至高，超越全地。你被高举，超过众神。使他成为你个人的承认。我高举你，将手举起，我们来高举他。 I exalt thee, O Lord, I exalt thee, I圣名 I exalt thee, O Lord. Amen. 麦弟兄 Adele 能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好吗？ Julie 有一个，她一直在征战，有恶心的感觉。有一个弟兄在
Baby is developing normally and growing well. Your ultrasound was normal.
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照了两次 B 超，第一次有问题在脑子里，但是他的妻子否认他，第二次 B 超完全没问题了。
I'm reminded of Tom telling the testimony of the sister.
Tom 弟兄讲过一个见证，一个姐妹。我们的九安姐妹，她嘲笑医生给她的报告。神祝福你。我们何等的感恩神呢，在你的同在面前，今天早上想到何等的荣幸能够来敬拜你。父啊，唱我们渴望赞美你的圣名，你何等的配得我们赞美。 你荣耀的王来到这个房间里面，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你在这里。父啊，我们的思想会何等的改变，我们何等的想要敬拜你，我们看到你站在我们面前，所以主啊，我们要给你赞美，让这样的见证，今天这个姐妹这对夫妇的见证，你以大能的方式运行，我们惊讶，我们期待。你是超自然的神，但是对你来说却是自然的。我们知道有很多需要在这个会堂里面，今天早上有经济的需要，有身体的需要，但是魂的需要是最伟大的需要。有魂需要你今天早上，甚至坐在这个会堂里面，今天早上愿你的圣灵来以这个特别的方式，温暖的方式到来。你知道怎么吸引我们失败，但你知道怎么带来区别。你可以吸引魂归向你，主耶稣。今天早上我们求你过来，借着明辉弟兄讲出你的道，我们祈求你进入每一颗心，直接进入每个人。我们有需要，在我们生命中属灵的需要，你想要来对付我们的。你的道说你是我们前面的盼望，伟大的盼望，是一个确定的盼望，是一个我们魂的锚定，越过这个幔子，我们想要进入幔子的后面，我们想要与你交通，我们想要让你说话，对付我们的生命。我今天这么祈求，高摩你的道，我祈求你来跟达拉斯的 Tom 和 Michael 弟兄的与他们同在。 Tom 弟兄今天讲到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祷告同在，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这么祈求，奉你宝贵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你们请坐，我们来改变一下这里的温度。我想要拍掌来享受神的同在，你们跟我一起，我们来唱。我们要行进到耶路撒冷里面去。今天早上我在想，他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他住在百姓的赞美中，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做，你只要把你自己挪开，让他自己通过你来赞美。我们来唱这首歌。我们正在耶路撒冷行进，我们正在耶路撒冷行进，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正在向耶路撒冷行进，我们正在向耶路撒冷行进。Jerusalem, Jerusalem, Jerusalem. 走在谷底，走在高山上，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乡。那是我们的家乡，甜美的家乡，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乡。那是我的家乡，甜美的家乡，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乡。向耶路撒冷行进，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没有谁能像耶稣，没有谁能像他。There's no one like him. 我寻找又寻找，我走遍了各处，我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谁能像他。我搜寻了周围所有的地方，没有谁能像他。There's no one like Jesus. 是的，没有谁能比耶稣。我们来赞美他，没有谁能比他。哈利路亚！你今天早上爱主吗？哈利路亚！我们起立，一起来唱，我们高举你的圣名在高处。现在是周日的早上，我们进入到聚会中来赞美主。主，我们高举你的圣名。主，我高举你的圣名。主，我热爱歌唱赞美你。我真高兴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真高兴你来拯救我们。你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指明这道路，从地上到十字架上，我的债被偿还，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到天堂。主啊，我将你的名高举。 你的圣名，主啊，我热爱歌唱赞美你，我真高兴你在我的生命中，我真高兴你来拯救我们。你从天堂来到地上，指明这条道路，从地上到十字架上负清我的罪债，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到天堂，主啊，我将你的名高举。来唱圣灵来掌权。哦，圣灵降雨下来，降雨下来。安慰着朋友，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触摸，再一次。圣灵浇灌下来，浇灌下来，让你的能力降临，让你的声音被听见。来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站在你的道上，圣灵浇灌下来。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祈求。圣灵浇灌下来，耶稣在你的同在面前浇灌下来。我们何等再次需要你的触摸，让你的能力降下，让你的声音被听见，来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站在你的道上，圣灵浇灌下来。让你的能力降临，让你的声音被听见，来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道上，圣灵浇灌下来。Rain down. Hallelujah. Hallelujah. 邀请明慧弟兄过来，让他成为你的渴望，站在主的道上，满足我们饥渴的魂。让我们来邀请明慧弟兄上来。你配得。Thou art worthy. 你配得，配得我们，你配得主啊。配得接受荣耀尊贵，荣耀尊贵，还有能力。因为你已创造了，你创造了万物，你已创造了万物。你的喜悦，你创造了， 你配得，哦主啊。和尊贵，荣耀尊贵，还有能力。一起低头，我们亲爱的主，你是唯一配得所有赞美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我们服侍的这位全能神，感谢这位神，他知道你孩子的心，主啊，知道这些渴望，你孩子的渴望，感谢这么一位神已经预备了一个家，让我们能去那是我们所来自的地方。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的心是满满的，很多时候这个道，我们的话语如此的苍白，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心里的感受如此的苍白，我们想要表达神给我们显明的恩典，我们只是想要说感谢你主，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我们要打开这道，神的道，人没有什么能力来启示在那里的东西，但你是唯一的这位能够的，人的能力只能翻开这个书页，但书要神自己，需要神自己来显示他的真实，他的现实，神在字里行间中的意思，我们祈求你来，我们知道你已经在这儿了，你已经应许了，只要有两三个人聚集奉你的名，你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主啊，因为你在这儿，所以我们就祈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因为这是给你的聚会，没有你的话，所有这都是徒劳的，你来需要你来触摸你孩子们的心，就带来了所有的区别，带着所有的真诚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就近你，祈求圣灵来掌管整个的聚会，掌管每颗心，让这个心放这个道放在我们心里面，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说，哦，神遇见了我们，感谢你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感谢主，谢谢你司琴们，我们感谢今天的代师，何等的氛围神已经预备了为我们，我们想到说当你来到神的家的时候，它是高兴的时刻，我们知道神在这里，不是吗 Roy 弟兄，我们不是盼着人来说话，我们盼望的是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Tom 弟兄问候你们，他可能正在讲完他的道，在早上的聚会，在德克萨斯跟 David McGarry 弟兄在那。我们相信神会对我们在这里做同样的事，说进行得很好，把道放在我们心里，满足每一个情形，每一个情况，还有我们心里的渴望。我们来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开始。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彰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们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奴役，得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痛苦，直到如今。我们可以说直到如今，直到如今，直到这个时代，这个叹息一定有一个结局，他们不能一直没完没了，有一个结局给叹息的。我们知道布兰弟兄说，有一次他说，当信徒有圣灵的时候，这个叹息就止息了。我们何等感谢神给了这个信息来结束所有的叹息，我们来到了一切结局的结局了，这就是结束了。弟兄姐妹们给了我们这样的激情和热情，我们穿跑最后的一圈，没有再一圈了，没有更多的距离了，就这么远了。然后不但他们，还有我们，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出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即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看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人们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何等奇妙，我们来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但圣灵依然为我们祷告。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他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们代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知的人，就预定效法他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他预定了我们来效法，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你试图做什么，是他预定了的。当他预定的时候，他说你的终点就是确定的，你必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他预定的人又招了他们来，所招来的人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首生的。他预定的人又招了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了荣耀。多少人被呼召了？这个呼召不会结束，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他使你称义了，还要使你得荣耀，他这么说的，真的太奇妙了。那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现今在神的右手边，也为我们代求。我们怎么能没有安全感呢？你绝对是安全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此刻做为我们代求，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牺牲在天上所以我们在为我们做中保，何等的双倍的确据神给我们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哈利路亚！我们好像可以直接结束聚会了，真的，赞美主！你们请坐。你知道经文是如此令人惊讶，当你读的时候，你不是在读经文，你是在读神对我们说的话，你实际上是在读神的嘴唇。神说，你能读我嘴唇吗？你能读到我要说的话吗？你能听到吗？你能听到我的声音，我在对你说的话吗？哦，没话了，没词儿了，我简直都没有词儿可以描述了。神何等的奇妙，对我们来说，他能这么说话，他能交谈，他能启示他自己，他从心对心的交谈，使他的道成为如此有能力，如此的势力，到了一个地步，说谁能隔绝你和神的爱呢？没有什么高处的、深处的，没有什么天使掌权的，没有政府，没有抑郁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你脱离了我，你是属我的。只有这个时候的信息能带着这样的势力下来，抓住你说你是我的，你不属于美国，你不属于加拿大，你不属于什么政权，你不属于什么抑郁症，你不属于什么疾病，你不属于什么定罪感，你不属于什么控告。神撒旦没有办法夺走属于我的，使他对我们成为真实主啊。我稍微安静一下。上个周三我想要讲一个题目，我一点都没触及到题目。有的时候你感觉到很难，我意识到我肯定讲不到那题目了，所以我不想重新，我一页又一页的都准备了，所以我就干脆就去了另外的角度。但我们说的是同一位主。上次我在讲周三，我试图讲关于那个捷径，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捷径，魔鬼给我们提供的，特别是对信徒，他给你很多的捷径，好，看起来好像使你怎么说呢？魔鬼总是给我们一个容易的信仰。那是神恨恶的，一个人给以色列人一个容易的信仰，他的名字叫耶罗波安。你看到那个旧约，你看到一篇又一篇圣经说，这个王他离不开那个耶罗波安，那个人离不开耶罗波安的那个罪，他是人们有了一个容易的信仰，不是一个正确的信仰，他使他变得容易了。他说，你不用跑那么远了，你别去耶路撒冷了， 不用去耶路撒冷敬拜了。他说，这是一个金牛犊，你就到这儿来就好了。我就造一个金牛犊，然后在但和以法莲，你就在这儿吧。说那个太远了，对你们来说太难了。他就是造出了一个容易的信仰，那些预定的人，那些祭司不是从立位出来的，他造了一个信仰，使人们容易达到。但神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信仰。如果人们想要找到一个捷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捷径总是带来灾难。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它带来了什么磨难。如果你他在他说有一个那个就是核就是一个核灾难，在我的那个年代的人，1986年，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我现在都有点变老了，我在我的这一代人里面，在一个安全的测试，他们越过了一些那个严格的那些程序，想要节省时间，没有走完所有的流程，因为要让那个反应堆冷却下来，他想回家或者怎么样，他就走了个捷径，想要省点时间。然后切尔诺贝利的那个核什么站就爆炸了，它带来了最历史上最糟糕的灾难，造成了很多的污染，核污染。所以捷径想要拯救节省一些时间，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但是神的道说，他们那些等候神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就像鹰一样重新展翅上腾。他们哪怕只要多等一会儿，等候神一会儿，不要节省了越过了那些安全的那些程序，那些实际上是冷却的时间，让那个温度降下来一点，让他们冲动的想要让这个决定做得快一点，寻求一些机会。他们没有等着这个冷却的时间，做了一个急匆匆的决定，然后他们必须收获他们所种的。他们要等着好几个世纪来抹平他们所造成的灾难，这就是他们所要走捷径的原因。这其实不是我的题目，我只想要还有一个捷径是人做成的，是也是一个有名的，是泰坦尼克号的灾难。每个人都知道泰坦尼克，它是1912年，他们想走的捷径，想着泰坦尼克是一个很多的事实造成的，但最主要的捷径，它是没有给这个放很多的救生艇。他那个设计者，他们想要这个船变得很美丽，他要增加那个甲板的距离，想让这个船看起来，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话是怎么讲，想要 aesthetic， aesthetics 可能看起来更像有艺术感。他想要有更多的头等舱的那个客户，想要这个船看起来，所以他就只弄了20个救生艇，只够救1/3的人的。所以这个灾难就发生了，他撞上了冰山，他的救生艇的缺乏就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他们想要 想要这个穿有艺术感看起来更好看。神说太多的救生艇放在旁边就看起来不那么好看，太多的救生艇在上面就是没有那个头等舱的人能够上到甲板看那个海洋了，就为那个原因他们就使那个艺术感出生，但他们就没有准备了弄那么多的救生艇，说啊这个船肯定沉没不了，说我们的教会我的家庭都不会沉没的，我们不需要救生艇，取决于这个取决于那个，这个经济也不会有问题，他说没问题的，我们能够去到泰坦尼克船上，但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救生艇，救生艇看起来不好看，但是救生艇在紧急的时刻那是唯一能是救你命的，你不能只是有一个外在看起来好看的信徒，却生命救生艇却不够，这个时候的信息就是你的救生艇，当你有这样的经历，与神有一个经历的时候，这就是你的救生艇。你能想象大卫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他如果没有经历过杀死熊呀杀死狮子，他怎么能打死那个哥利亚呢？他如果没有那样的经历，他就没有这个救生艇，他必须得有那样的经历，那就是他的救生艇。当他面对巨人的时候，他说借着神的恩典，借着主的帮助，如果我能够杀死熊和狮子，我有那样的经历，我也能够用石头打死这个向以色列人夸胜的哥利亚。那人们学不会这个，他们宁可有一些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在这个生命需要的是救生艇，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情感，给我们感受，那很好，但它实际是为了灾难时候预备的。当一个紧急时刻，在紧急的危急时刻来的时候，那是唯一能够救他人的。因为当我们只是寻求什么捷径的话，波兰丁总是说，他就像那个小鸡儿一样。那个小鸡儿，它从那个小鸡蛋生出来的，它得不停的敲鸡蛋壳，它敲击那个壳，用它的小喙儿，那个小鸡有的那个小喙儿，它不停的敲击，它就得到力量，它就不停的敲击，直到那个蛋壳打开。信徒也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须得建立起这个力量，就像那个小蛋。你要给他这个，你要给他帮助，他会怎么样？他会死了，他没有建立他的力量，经历的那些，还有一些错误，他犯的错误，需要他的日常的与神同行，通过他的每天的祷告，他每天的奉献给主，他的渴望，来建立这个力量，他能够破了这个壳出来。当这个世界撒旦想要给这个他的百姓洁净的时候，神从来不给我们洁净，他给我们一个正确的道路，对的路总是以一个窄路，一个艰难的路，但他却引向天堂最伟大的分量，在等候着我们，如果你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有一个人说，就像 Michael 弟兄说，他们说的，我不知道谁说的，是一个对的说法，最好的捷径，你完全知道你要去哪里，那是最好的捷径。最好的捷径是知道你在哪里，去到哪里，你太了解这条路了，这条路就变短了。这是信徒应该做的，我们必须明白，完全明白我们去的道路是哪条路， 如果你不明白这条路，你不明白，你是瞎眼的走的，去这儿去那儿，试图找这条路那条路。但感谢神，他给了我们这时候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的时候，他们必须太了解这条路了。这个路不是一条难的路，是一个短路了。你走在这个路上，你走得那么好，你每天都好好的在走，每个小时，每个月，每一年，你可以就把你的眼睛堵上，你走在上面都没有问题。你知道怎么上楼，怎么下楼，怎么向左转，向右转，因为你走在同样的路上，总是走在同一条路上，那就是一个捷径。神已经预备了这条路，耶稣基督是这条路，他已经预备了这条路，这个宝血就是这条路，这条路就是一个捷径。对我们来说，不是你自己的劳苦，不是你自己的努力，他给了我们捷径，他已经铺好了路，这个路是用他自己的生命铺成的。他送来了信使，在这个时候他说，走在这个路上，这不是宗派的路，这不是人的路，这是神自己的路。在艰难的时候，神使这条路如此的真实，经文你读的成为了一个现实。对你来说，这个信息你在听的不仅是一个声音了，它成为了一个现实，它成为了一个事例。当艰难的关键时刻来的时候，这个事例会驱动你，带领你。像 Daniel 在狮子坑里的时候，他是神在那个时候证明说他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他与但以理每一步都同在，同一位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走的每一步路。你瞧但以理不同的但以理的不同，我之前分享过，他总是做他平时所做的事。对信徒来说，我们也总是做我们从平时所做的。读信息、读圣经，似乎没有什么好华丽的东西，好像也不是太华丽。每天祷告好像也不怎么华丽，但是但里他把自己给出来做正确的事情，他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当他是总是做最正确的事情的时候，甚至基督来的时候，他被扔当危机来了，他被扔进了狮子坑里，是神在狮子坑里，是神自己，是火柱在狮子坑里。因为但以理他总是做他平时所做的，当他平时所做的正确的事情，他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就进入了麻烦中，但他平时所做的事反而拯救了他。如果你总是做神要求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不只是一次做或者就留下那儿了，如果你总是做正确的事情的话，当你到危机的时刻，你就可以依靠神的拯救会来。因为你总是做正确的事情，你总是渴望来做正确的事情，在神眼中为正的事情。当你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常常是很难的。这个理由，这个人在寻求捷径的原因是，当他们首先做正确事，总是有拦阻；当他们做在神的眼中为正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有巨大的拦阻，从撒旦来要把你推回去，推回去。但你总是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你看不到什么结果，你不停的做，你不停的相信，你不停的祷告，你不停为你所爱的人相信，为你的孩子相信，你不需要看到结局，也许看不到结局到来，你不停的做正确的事，在神眼中为正确的事情，当危机来的时候，神总是来到现场。哈利路亚。但你总爱世界的话，如果你是总是吃错误的食物，如果你总抱怨，如果你总是 私下议论，你总是负面的。如果你总是吃，别人总欠我的。你总是不肯饶恕。如果你总是自我骄傲，你是。你总是唯一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如果你被扔进了一个环境里面，你只能总是吃，你只能依靠你平时所依靠的东西，你只能依靠你平时所敬拜的，你只能依靠你平时所做的那些事情。当我们做我们平时所做的是建立一个势力，是为了预备危机的到来。如果危机到来，危机总来，总会来的。你会发现，在危机的时刻，人就离开了，人就离开了这个信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依靠信息。他们可能读了，可能听了，但他没有依靠他。他们平时不是做正确的事情。当危机来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没效。当艰难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没有把我带出去。但你发现真正的信徒，他们总是做正确的事情，他们不停地做正确的事情。当艰难来的时候，他们都不需要想第二次，说我离开信息吗？我改其他的方式吗？什么改这个心理学去那个方式里面吗？他们来不到他们的头脑中，他们总是立刻回到道理。他们做他们平时所做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其他的别的方式，因为他们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了，除了这条路都对他们来说不熟了。他们总是取决于依靠在这条路上。我没有正确的话来说的，成为了一个习惯，成为他们里面已经打造出来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那个的一部分，他们不能寻求一个捷径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能找见的最短的捷径了，没有其他的方式了。来相信这个道，没有其他的方式了。当他们的孩子没有在这个他们应该在的状态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方式，只能相信说这是主如此说，相信我，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没有其他的可选了。也许经济失败了，也许你所爱的人失败了，也许你的政府失败了，但这个永不失败。你说你没有看到结局没关系的，这个永不失败，没有其他的方式。你很多时候你发现并不是因为你看到了其他的方式，你被推进了这个里面，你往左往右看看不到别的了，这是唯一你看到的东西，绝对的。但你必须做你平时所做的正确的事情，在神眼中为正的事情。但当你做平时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总是带来逼迫，总是带来试验在这个人身上。伯兰弟兄说，你进入了新约了，有一法利赛人，非常宗派的人，伟大的教师，神送来了迹象，他送来他的儿子，但他们却恨他。因为他们在讲，他们两个都在讲这个讲道，但是那个神迹奇事来了，耶稣有神与他同在，有医治，有异象，有喜乐，但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他说让他们安静点，耶稣说如果他们保持安静，那些石头都会呼喊出来。有某事必须发生，当主神来到他的 殿的时候，哈利路亚，神在这儿，你看到圣灵运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得到了逼迫，因为神证实他在这里。当神证实验证了他在营地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呼喊，他们听到王的声音，神证实了他与你同在，与你个人同在。人总是会吸引来撒旦给的那个逼迫， 就像神在营地以色列营地的时候，巴兰被巴勒所雇佣，让他咒诅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神在那营地里面，但他的咒诅不能成立，因为神在那个营地里面。当神在营地里面的时候，他总是使得魔鬼想要杀灭这个人，因为他们觉得那就是能够摆脱神的那个方式。这就为什么发现当神在亚伯里面的时候，但是该隐就杀了亚伯，因为神在亚伯里面接受了亚伯的献祭，但却拒绝了该隐的献祭。所以当神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吸引来这些逼迫，但那却是一个证据，表明神在他的营地里面，是在他们个人里面，个人的营地里面。当一个人能够反映基督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中，当人们看到基督活在那个人里面的时候，那个人就显明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品性的时候，这个人能活出如此像基督的生命，他就导致了魔鬼想要逼迫他。很多的时候这个逼迫来了，用不同的方式来。在老底家逼迫不是像一个把你的头切掉或者把你放在十字架上，也许会的，但这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是这样。老底家的逼迫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方式来的，它是有种以一种压力来的，好像我们不适合活在这个时代里面，但是有一个目的给这个逼迫，这个逼迫的目的是为了杀死你，特别是在这个最后的时代，最主要的特性，在这个时代的特性，在启示录里面说，他说灰马，当他在走的时候，他的名字是死。换句话说，在最后的时代，魔鬼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把属灵的死亡带给一个人，他们想要杀死你，用属灵的死亡。当你感觉到不冷不热狡猾的潜进来进了家庭，当你感觉到冷漠撒旦想要带入这个家庭的时候，他就是死亡，他是死灰马的骑士进来了。很多时候你听到他说没问题，做这事儿没不会伤害你的，那就证实了这个灰马开始走进你的生命了。你发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变得松散，比任何时候都悠闲，相信神只是成为了一个宗教。说不说他们不信，不是他们不信神拒绝神，他可以来到聚会里面，却是不享受这些聚会了。不是他们不想，是他们感觉不到他们来到聚会，他们可以坐在那儿听这个讲道从他们头上就飘过去了。然后他们进来说来的时候不高兴，出去时候也不高兴，好像这个聚会似乎不能让他们变得兴奋起来，好像在聚会里面这个道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他们的，没有拉动他们的东西。我不是说这个不只是对这个人说这个人不想要，这个人其实想要的，但是讲出的这个神的道能够吸引一个人，但有的时候当这个人不能把他自己浸泡在里面的时候，那是为什么？是魔鬼在那儿，魔鬼总是拦阻，总是阻止这个道路，让这个道去不了那个人那里。他有一个渴望，他为神的道有爱，但他吸收不了这个道应该给他的东西，他必须需要圣灵，需要主来把它给突破了，来重新打通这个频道，使 这个人让道来冲洗过来，冲过来改变这个人的生命。所以魔鬼想要逼迫他，要他对亚伯做的，就像该隐做的，他想要杀死亚伯。他为什么想要杀死亚伯呢？是因为神已经启示给亚伯了，亚伯带来的祭物是照着神的启示带来的，但是该隐他的献祭之物是被拒绝了。他不但没有照着他弟兄所做的去做，他没有这么发生，他却把他兄弟给杀死了。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越过一个身体的维度来看，亚伯活成这样的生命，当魔鬼看着那个生命的时候，他说那个生命是神本身。一个人活出如此的生命，如此的被重新的被塑造过了，使得魔鬼想要认为说我他魔鬼就不明白了。他说这是基督的生命活在那个人里面，那是神的生命活在那个人里面。然后那个幔子变得太薄了，那个人的幔子变得如此的薄，人们都认不出来了，但撒旦能认出来。他看到那个生命在那儿的时候，所以撒旦不管怎么样都想要杀灭他，不管他用什么方式，他要杀死他。一个人活出如此的生命，有基督在他里面，甚至魔鬼自己都误会了，说这是基督在活着，不是那个人他自己在活着，那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波兰弟兄说在不同的信息里面都说过这个，当他来展示耶稣下到那个山下对那些人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悔改，他去那个地狱里阴间没有悔改的人那里，他敲门，魔鬼来打开门，他说你到底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他说我以为我得到你，我杀死亚伯的时候，他我简直能够确定我得到了你，当我杀死了施洗约翰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人，但现在我得到你了，现在你来了，我得到你了。我在想亚伯活出如此的生命，那么接近耶稣基督，当撒旦杀死他的时候，他说我杀死了基督，我杀死了这羔羊叫踩我的头的，我把他摆脱了。他活成如此的生命，甚至魔鬼都会弄不明白，那是基督自己在他里面。他能活出如此的生命，施洗约翰如此的生命活在他面前，撒旦看到他说我杀死了他，我砍下他的头，他说我得到你了。很多的人先知都在福音里面被拆来了，在旧约新约，当撒旦杀死他们的时候，他说我杀死了他们，我杀死了基督。当他活出如此的生命，那个生命如此的像是耶稣基督，代表了耶稣基督，他逼迫的时候，他说我一定得逼迫他，因为他不是那个人自己的生命，那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那个人里面。来看看亚伯的生命是什么。亚伯，我来讲快一点点。亚伯活出了生命，他活出了一个得启示的生命。亚伯活出不是一个去教会的生命，他活出了不是在他家长的教导之下。波兰弟兄说同样的父母 也跟亚伯教导了，也跟该隐教导了，他是同一个教导之下的，同一个教导。虽然我没有听过在异象的维度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但绝对不是教导的启示。因为从亚该隐的献祭，他的献祭没有生命。普拉丁说，但是亚伯他做了一个祭物，那是神圣的启示给他的。在一个地方他说，亚伯看到了异象，基督和羔羊被创世以先就被杀，神启示那个给了他。这个教会是建造在启示之上，说这耶稣基督是谁。亚伯没有活出一个生命，在外在没有比该隐活得更好，该隐活得好像很圣洁的生命一样，就像亚伯一样。他不是一个异教徒，他不是一个说共产主义者不信神，该隐不是一个坏人，该隐是个好人。一次又一次先知说这么说的，甚至是在同一个讲论之下，我可以说该隐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波兰弟兄说他是基要主义者，他学得很好，他学得太好了，他一个道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学的。这个道说你咒诅这个，他就这么做了，他就咒诅了。他说我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他每个字儿都追随了，他就去种地了，就照着这个神的诫命所说的。但那是个咒诅呀，但他没有启示呀。他们都在同一个教导之下，但是亚伯不一样。亚伯放养，他那个时候人不吃肉的。之后在挪亚的时候，他说我把这些动物的肉给你作为食物。亚伯在做什么呢？他一直在想要放羊，养羊，他要养一些羊起来，干嘛用啊？该隐看着他说，他在做一个什么？他在养育羊，那是干什么用的？哎，说你养羊干嘛呢？你都不做工，你都不劳苦，你都不种地，你吃啥呀？你去食物银行吗？想一想，亚伯是做的这些事情。该隐在汗流满面，我的天，他真是劳苦。他是从蛇生的，他的父亲比亚当更有肌肉，然后看到他的那三红二头肌，他在动换呢。看着该隐的工作是如此的一个，哦，真是好明显。他又不管他是什么头发，金发，他走在路上看起来好有肌肉的样子。亚伯看起来好像在吹笛子，在放羊，很懒惰的样子，啥也不做。照我们的标准，该隐是个更好的基督徒，比亚伯更好。亚伯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放羊，但有什么东西就在那儿。他没有取决于他自己的工作，他整个生命都在放羊。他整个的生命到了结局的时候，他都在献上羊作为祭物。换句话说，他全部的生命都在建造在献羊这个周围上面，他建造在他的启示上面，他整个的生命都没有建在这怎么工作，怎么做这事儿那事儿，怎么去教会。他的整个生命都被建造在怎么养羊上面。我们的整个生命也应该建造在这个羔羊上面。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他献上了这个羔羊，不是我的生命，他的生命。他整个的生命 都被建造在围绕着这个启示，神给了他的启示，他甚至都不明白，但他只是做他平时所做的。当时候到了，神就下来了，显明亚伯，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伯兰弟兄说，他在带领这些羔羊去到了祭坛，他连刀都没有，他就拿了一个石头，他就使劲地敲他的脖子，那个血在乱飞，从那个脖子的那个羔羊一直在流血。神向下看说，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完全照神所做的做了。神在创世以先就杀了这个羔羊，亚伯什么东西启示给了他，没有他，他都不知道他做了，完全是神在异象里面所做的。神在创世以先就差来了羔羊，什么东西启示给了亚伯，他牵过了这个羊，敲他的脖子，神看到了，他说那是我在创世以先所做的，在我的想法中这是一个现实，所以你完全照着我在我想法中的意象所实施的。神的想法是什么？神的想法亚伯使他成为了现实。哈利路亚，何等的启示。他的行为不只是杀了这个羊，他的这个行为是显明了神在他思想中所做的，在神的意象、神的想法中成为了一个现实。但借着亚伯所做的，所以亚伯得到了启示，但这个启示不只是一个想法，启示总是有个行为伴随着，那是相信神所说的，然后就去做。伯拉弟兄说，亚伯借着信听到了神的道，照着神所说的道，借着信心接受了，神就悦纳了他，他得到了启示，所以他就带来了逼迫。不是亚伯所做的，不是亚伯所劳苦的，是亚伯的启示使他自己甚至撒旦都误解了，说那是神的生命在那里面。我们可能看我们自己说，如果我做这事儿对了，做那个对了，但是撒旦看的时候，他说那不是他该看的，他完全知道，他想要这个人说我因为我应该这么做那么做，他知道那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当这个人得到了启示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奉献了他全部的生命，围绕着那个启示建立起来了，他整个的生命都照着奉献出来，照着那个启示建造和奉献，那就吸引了撒旦的注意。他看到的时候，他就想杀灭他。伯兰丁说，那是唯一的方式，神接受任何人是照着神的道接受神，借着启示神就会持守他的道，而神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就与神待在一起，对他的道有信心。 Victor 弟兄周三讲的，他是一个奇妙的道，我们借着道活着的。道是什么？借着启示活着，神启示出来基督是谁，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围绕着那个建造起来了。当我们绕着那个建造的时候，那就人的幔子变得如此的薄了，魔鬼都想要逼迫这个。伯拉弟兄说，他已经借着启示在创世以先见到了神的意象，他就预定了要被杀的，他预定了亚伯借着启示能见到他，被启示给了他。经过历朝历代，他一直被启示，今天晚上这个也是启示，不是我们的宣告 信条的宣告，不是一群人的祷告，不是兽的力量，是一个启示，神启示给你，基督就是你的越界羔羊，他承担了你的罪，你接受了他，成为罪的祭物，代替了你，将我们的生命围绕这个建造。耶稣在约翰福音说，那接受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启示出来神启示给人的心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你就出死入生了。基督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是何等简易的事情，但是又何等的艰难，如此的艰难这么行。因为你看该隐做的，你看他说我没这么做，我没有他有的，我没有那个真诚，该隐所说的所有的真诚我都没有，该隐所有的那个工作，但是他有一样东西，是启示出来的道，神启示给亚伯基督那羔羊，是你所有的一切，你喂养他，你相信他，你与他同在，那是你有的一切，那是神接受的一切。他没有接受你自己的劳苦，他没有接受你自己的能力，他接受了一样东西，基督已经代替了你。基督就是道启示在这个时候，不是一个信条，他是一个人。我们今天总是说我们比较经文一页一页一经文一经文都比较过了，那不是真的。这个希腊文这意思，那个希腊文那意思，希腊文自己在拿尼西亚大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这么相信，那个人希腊的学者这么认为，其他人说另外的东西，他们就为此争吵。我们不需要什么希腊学者的解释，知道他就是生命，基督自己这个人不是什么比较，而是一个启示，神将他的教会建立在启示上面。亚伯借着信，信是一个神圣的启示，信是一个神圣的启示。我们何等的感恩神在这个时候神圣的启示，把他自己启示给了我们，不只是启示了这个信息，而且是启示了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道证实了，带着重这样的能力来证实他自己。神说我在启示我自己给你们，当你看这个的时候，你看到那不是人在说话，不是人的信息，而是神自己在对我们说话。神下来说，你接受了我的启示，你接受了羔羊，借着这么做我也就悦纳了你。哈利路亚。我们必须有渴望这样的生命才行，能活出这样的生命，以这样的力势力活出来这个生命，撒旦都想要逼迫他，他能活出这样的生命，当撒旦看见的时候，他说那是基督活在那个人里面，他需要这样的叹息在这个人心里，带来这样的生命，他来到临到这个人，没有这样的叹息，没有这样的渴望，有的时候他深深的在里面，你甚至都叹息不出来，那个生命就彰显不出来。你是神的种子，但是那个生命不是总是在种子的形式，那个生命必须彰显出来，那一个预定的种子，那个基因在那里，那个生命必须被彰显出来。因为所有的造物他们都在干嘛呢？叹息呢，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不仅是在种子的形式说，哦，你知道我相信这个信息， 你所信的必须得被行为彰显出来才行。伯兰弟兄说，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理由，我们应该在灵里叹息。我不只是不停地伪造什么东西，而是一个真正的阵痛为教会。我不怀疑你是神的种子，但有的时候你需要的一切就是让那个种子来能够生产出来，让那个生命被激活，来到他一个彰显的时候，有一种势力能让他能够应验神的想法，他能吸引这样的生命，吸引撒旦来的逼迫，说我必须杀死那个，我必须嘲笑他，做我能做的一切来毁灭那样的生命。我在想着不同的人说，我对你们说，我好怀念爱的弟兄，不仅是我怀念他的讲道，我怀念他的生命，面对很多的反对者，面对很多的逼迫，面对那些朝鲜者那些伤害，面对所有的难处，在他里面的生命有那样的能力，不会让他们放弃，也不会妥协，他们要穿越这些风暴。我怀念这样的生命，我叹息要获得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这个信息抓住了他，他抓住了信息，每一个道他都带着很大的热情，他从来不会妥协，他总是让这个道讲出来，让他传播出去。哈利路亚，我怀念这样的生命，我也是。他需要这样的叹息，使这样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他必须是先有一个渴望在那里面。伯兰弟兄说，这个世界都在叹息，圣经说为了神的种子彰显出来，让神来到再一次在现实中，在他的孩子里面成为真实，使绊倒了一些人。神想要达到教会的，对这个山说，你挪开他就得挪开。权柄神的众子的都在叹息，等候着这个彰显，神的众子的彰显，不是在等着种子种下去，是等着种子带来生命。他们在等着到一个地步会有疾病起来，瞎子会看见，然后你就命令他，不是说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他们会赶鬼，不是我会，是他们会，他们等着这种彰显出来，是种子，神的种子彰显出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的种子在那泥里面，在世界里面背负着重担，但依然的留种子，但这个种子没有彰显出来。他们可以活在教会里面读信息听信息，但你看到他们某些人就到不了彰显的地步，但所有的这个造物都在叹息等候着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种子，我们是预定的神的基因，但它是一个彰显，当他们相信事情一定会发生，当神给了他们一个权柄的时候，权柄在种子里面，为什么神的儿子女儿没有被得释放？他们在等候着那个彰显出来起来，怎么能起来？叹息在他们里面，他们在里面有个渴望，为此需要那些他们的叹息，神就差来了摩西，他们的祷告，所有的那些神就给了他们拯救。伯兰弟兄说，你必须得找到一个人是神自己，是他自己的解释者，这个应许是他今天做出来的， 那些百姓要去天堂的百姓是没有皱纹瑕疵的教会，不是说宗派，是说那些人是个人没有皱纹和瑕疵。两个人在床上取走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走一个留下一个，但神他有这个饥渴想要向他，你看到他的道在你里面证实他自己，你是神的仆人，无论神说什么你就持守住，然后你就经历了正确的一些程序，你就证明了那个圣灵在你里面。你首先先得有一个哦，神圣的饥渴，那个神圣的饥渴必须得在他里面，你想要有他的生命，你想要说话像他，你想要举止像他，你想要思考像他，你做一切的事情都像他，那是一个饥渴，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有的。我说那是我心里的叹息，不只是一个来教会周日了周三了享受了一点点，我想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我想有一个叹息在我里面，说我想要像神一样。当魔鬼看见的时候，他说那是神活在那儿，那不是他在说话，那是神在说话，不是他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那个人里面，使他爱，使他赦免，使他做任何照着神的道所做的事情，载着那样的热情和激情把他献上，那是基督的生命，那是我的叹息。当你有那样的圣洁的渴望的时候，神的种子道就住在你里面了，不仅是有一个渴望，而且是能意识到借着有这样的我叹息的东西的时候，那这个道被证实出来在我里面，因为使什么这个渴望能够成为现实，是我要接受这道，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你接受了这个道所说的，他已经做成了，然后这个道就来转变你了，来改变你，改变你的天性，改变你的品格，来证实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孩子，然后你就告诉所有的人道是怎么说的，那是一个正确的流程，是一个种子在我们里面，那个种子正在叹息要被彰显出来，这个道是为叹息要被表达出来。为什么我们渴望，为什么我们叹息，是因为神要向我们证实他自己，当神想要表达，不是我们有什么叹息的，你是神的想法，你是神的种子，在那个种子里面有属性，有神特别的属性。我要说是神自己在叹息，是不是，不是你叹息能够像他，而是神也在叹息，让你彰显出来，说你是我的种子，你是我的基因，但是我不能让你就躺在那儿，就当一个基因一样，我要你彰显出来，这些造物都在渴望这个，这些造物都在叹息，这也是神的叹息，是我想要看到一个彰显，我想要看到一个彰显，约瑟的彰显， Ron 的彰显，他不能总是躺在休眠，他不能只躺在那儿说哦，我相信我相信，你必须到了某个地步，这个人必须得彰显出来，神说那是我的叹息。 神如此叹息，他想要他的孩子被彰显出来，然后他放了一个种子在他我们里面，在创世以先我们在他里面了。当我们在那个形式，约伯说我们欢呼，我们高兴。伯兰弟兄说为什么？因为羔羊被杀了，使这个羔羊在创世以先证实出来，神的儿女们欢呼喜乐，我们就是种子的形式在他里面，因为神差来了羔羊。伯兰弟兄说在那个时候，他把他的名字放在羔羊生命册上，然后我们就开始欢呼喜乐，然后我们又开始欢呼喜乐。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个时候是种子的形式，现在是一个现实的形式。神有这个叹息，神不只是把名字写上去，他要启示那个名字。那个名字不是几个字母，那个生命是你的生命是什么，那个神要启示那个生命，他要那个生命被彰显出来。践踏撒旦，向他打败魔鬼，向他相信，向他说话，向他思想，向他，他也有这样的叹息，想要我们被彰显出来。不是中等产业的信徒，是信徒可以让一切事情发生，可以面对撒旦不惧怕的信徒，能被定罪的撒旦想要杀死他们，他还坚定地站在耶稣基督的血上，他向后看说不是我在活着，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信徒是在面对魔鬼的攻击，能够坚定地站立在神的道上，不管怎么上，不管怎么样，我都站立，我都相信神的道必定会发生，必定会成就。一个信徒要被彰显出来，不管他的亲爱的人怎么走迷了，他依然坚定地站在神的道上服侍主，继续的服侍主，他不妥协一点东西，他站立在神的道上，他说我相信神，他应许了我，我相信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家都被得救，坚定地站在这上面。哈利路亚，神在叹息那样的生命。当神在叹息的时候，他看到教会的世界埋在了神学里面，埋没在了宗派里面，他的孩子们在这些宗派里面呢。神如此的叹息，他渴望。伯兰弟兄在《基督是神奥秘的启示》他说他爱父性，父亲之分。为什么？因为他在叹息，说无论他里面是什么，必须彰显出来。神想要表达什么呢？表达他，但是你在他里面，神想要表达什么？是他所表达的现实，他想要表达你，你在他里面，但他想要把你弄出来，他想要表达你自己出了他，不是只是在他里面欢呼喜乐，在创世以先，他想要把他自己表达出他里面的你。他没有手，你有手，但是你有脚，他没有脸，但你的脸，所有这些你放在你里面的，你是神的表达。他爱父亲的职分，但只有一个方式他能表达他的父亲的职分，是他住在人的里面。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差你们做我的表达。他怎么表达？他借着人子的事工来表达他自己，他爱父亲的职分，他要表达他自己，他没有别的方式来表达他，他借着人子，他借着这个信息，这个时候的道，这个时候的道是我们的表达，这是来表达宝在我们里面，在神的想法，就是这个道临到你，你就开始表达出来，表达出了你自己，你就成为了他，他就成为了你，你跟他就成为了一， 他使他如此，他使这个幔子变得太薄了。魔鬼看着的时候，看着这个信神的道、信神的人，他都误解了你就是基督了，因为是同样的生命住在那里。哈利路亚。没有其他的方式让他来表达他的父的职分，然后他就送来了先知，他送来了这个时候的道。他说这个时候的道我们所接受的是要表达这个不业余的神，哦不对，神的形象，但是我们觉得缺乏。看起来这个种子埋在了宗派里面，但主啊，主把我们带出了宗派，然后被埋在了这个世界的田里，这个叹息在信徒的心里面是那个种子，是种子在叹息。在世上的事情如此的绊倒了我们，绊住了我们，如此的压迫我们，世上的事情，神的孩子们在叹息，他们在叹息要彰显出来，他们在叹息要有这个生命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表达它。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不但没有进步，我们还向后倒退了。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看的东西，我们渴望的东西看起来越来越远了，我们想要这样的生命，但看起来简直抓不住。我有时候听见父亲们祷告，妈妈们祷告，为孩子祷告，我的心为此而被触摸。有的时候我感觉到父亲的母亲们好像他们都被定罪了，每次他们看到孩子们回家，看到他们这样的方式，他们看见他的孩子回家，他们纹了身，他们还得表达他们的爱。哦，好难呀，你怎么能爱那样的态度？你怎么能爱那样的耳环？爱那样的那个纹身呀，耳环呀，看到那孩子们后面，你还得表达出来说你还得好像表现的你看到你所爱的人他们陷入罪中，感觉到好像一个钉子在钉在你的心上，还在流血。有的时候你哭都哭不出来，有的时候你觉得看见那父亲他们祷告，他们相信，他认领，我认领我的孩子，我认领他们。但你发现他们的认领变得越来越弱了，你不需要说出来。我在想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认领的力气就跟我们的认领的这个量都不兼容，都不合拍。我们相信，为我的孩子相信，认领孩子们，但看起来只在周日发生了，平时都不认领了。一回家，当你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认领的力气都灰苍白了，都跟这个你在教会的这个都不对齐了。显明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在消失吗？我不这么认为。 你到了一个地步，你在叹息了，你的叹息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了，说不出的叹息。哈利路亚。在罗马书我们刚读的，不是人眼睛所见的那种盼望，我们所见的是，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眼不见的，我们就带着忍耐等候，我们带着忍耐等候是很痛苦的，但圣灵也帮助我们的软弱。你到了一个地步，你认领呀，感觉到简直你都软弱到一个地步。这软弱什么意思？这个软弱的意思是你缺少了力气，没有了，你都没有办法理解事情，你都做不了什么事情了，都没有力气做荣耀的事情，你就没有那种渴望了，就能承担不了试验了，走不过这些难处。你发现这样的，你想要一点力气就没力气，都抵挡不了这些那些渴望和那些想法，人就变得软弱了，脆弱了，就变得疲倦了，软弱到了一个地步。你到了个地步，想法到你的脑海里说传道人，我都不想认领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呼喊了也这么多次，日呼喊了那么久了，我现在啥也不说了。但圣灵帮助你的软弱，软弱有圣灵的帮助。那到了一个地步，来到祭坛，你只站在那儿，你都不知道祷告啥了。你已经认领这么久了，看起来都没力气了，你的软弱想要一点力气来认领，想要明白，你就没有力气来抵挡那种的渴望，一次又一次你想要饶恕，你最后都没有力气来祈求饶恕了。你到了一个地步，你都觉得羞耻，连认领都觉得羞耻。有多少次你在教会是一个人，你一走出这个门，你回到你的车里，那不是你是一个伪君子，你只是不想看传道人的眼睛，你不想看到你周围的人问你说你怎么样，你简直都有点羞愧，因为你觉得你像伪君子一样的。但圣灵帮助你的软弱，当你不知道什么做说什么的时候，圣灵还在。当你到一个地步，你所有的祈求祷告只是哦神呢，哦神呢，哦主啊，帮助我，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这个灵也帮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不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因为我们应该，但灵自己做中保为我们，要带着叹息，是说不出的叹息。你的嘴唇都说不出来，但是你里面的叹息 你都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语言说出来，哦神啊，哦神啊。但是这个灵他寻求了，搜遍了你的思想 和你的心，他知道那个种子在叹息什么。当那个种子在你里面在叹息的时候，那个叹息就与神所叹息的对齐了，因为圣灵他在搜寻你的心，他不是搜寻你的话语，他不是搜寻说你怎么能把它放在一起。圣灵在搜寻你的心，他看着你的心，他知道你有那样的叹息，说主啊，我想要想你，说主啊，我想要我的亲人回家，主啊，我想要那个定罪感离开，我不想，我表达不出来。但是圣灵搜寻你的心，当圣灵搜寻你的心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叹息，他听见那个叹息，那个叹息就和神的叹息对齐了。当这两个对齐，两个叹息来到了一起，神就差来了他的道，差来他的信息。伯兰弟兄说必成的事，他说是你渴望什么事情是从神来的，神预定了。属神的人在讲台后面就说出了神的道，来满足这样的渴望。当你有这样的叹息到一个地步，你都不知道怎么叹息了，神就差来了圣灵，他就搜寻了你里面，他使这个叹息让你说不出来的叹息，他就取了这个叹息回到了神的面前。神说我听到了你的叹息，这是真，他就下来说我听到了你的祷告，不是你的叹息，那是我的叹息，是那样的拯救，我差来了这个道来满足这样的叹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必须是你的叹息和他的叹息，他完全了成为了一种叹息。让司琴上来，感谢主。巴兰弟兄在看不见的联合的频道里面，他是基督的心腹。现在你现在的名字在一个新的册子上，不是生命册，是羔羊的生命册，是羔羊救赎的，不是你的旧的联合，是你的新的生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是你的结婚证书，是你的真正的永恒的旅程抓住了。你现在不仅是被赦免了，你已经称义了。主啊，我称义了，是说罗马书说，因此你称义了，借着信心被称义了。借着启示，神给了我们启示，他说真正的永恒的旅程从一开始抓住了。什么叫叹息？在我们的心里，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是想要渴望叹息，想要得到一个升迁，或者想要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是什么这个世界给的东西。如果你是，那你应该悔改。信徒有真正的叹息，我想要像他，我想要他的生命彰显在我里面。我已经被埋在了世界里面太久了，我知道我是个种子，我知道我是神的基因。借着知道这一点，你知道那是什么叹息？那个叹息是从永恒的基因里面来的，你一直有那个叹息，是在那个基因里面，那个胚芽里面说，我要彰显出来，我要活出来，我要做照着神的旨意行一些事情，我要活出得胜的生命，你知道吗？那个叹息就与神的叹息齐平了。圣灵看到那个的时候，他就越过了所有的其他在你生命中的事情，他就下来， 到那个叹息里面，他看到了那个种子所哭求的。我想要给这个聚会说一个种子的叹息。这个种子可以叹息，那是神，那是说不出来的那个叹息的声音。当神看到了那个叹息在这人生命里面，他只需要这个叹息成为一个呜，没有办法，太疼痛了，忍不了了。你想要他，你说让这个生命彰显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在我里面有一个叹息，都没有办法说出来。然后圣灵就来到你里面，带着那个不能说出来的叹息，把它放在了神的面前，神就差来了一个声音说，我听到了你的叹息。谁彰显的？是神自己彰显的。但他想要你有这样的，先要有这样的叹息，想要你有这样的叹息，只有种子才能叹息。如果你是神的种子，只有神的种子才叹息，才渴望要彰显。那难道不是我们心的渴望，一个真实信徒的渴望吗？如果那是一个叹息，神就差来了一个奖赏来应验满足那个渴望。对我们每个人，我们来起立。伯拉罕弟兄们，高莫神的道证实在每个人的面前，他预定的神的基因在他里面，在这个时候他必须看到神的信息，就像天上有神一样确定。你来到这个信息里，因为你就是神的种子基因，因为你是神的种子，那就是为什么你叹息。伯拉罕弟兄在基督是神的启示说，为什么你渴望，你为什么哭泣，你为什么叹息。如果我这么说的话，是因为神想要启示他的奥秘，在创世以先给你，是两个叹息来到一起，超自然一定会发生，超自然已经发生了，因为有一个超自然的种子在里面，他在叹息，他是神的叹息。那就是为什么你就彰显了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伯拉罕弟兄说，真正的纯正的鹰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从陌生人。为什么？因为他被放在里面，是借着预定放在那儿的。你是预先被预定的成为神的儿子，你在神里面，在创世以先，你只是在这个时候彰显出来，为了他的尊贵和荣耀的缘故。你不是被彰显借着你信的，是借着他的预定你来相信才能彰显。你是被预定的，被造的，要彰显在这个时候，你被为了他的尊贵和荣耀的缘故被彰显出来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如果你没有彰显他的名，就有危险了。如果你不被彰显他的尊贵，就有危险了，他的荣耀就有危险了。所以当他把那个种子放在里面的时候，他差来了信使，他得必须得让你彰显出来，他必须得让你被魔鬼试验啊，必须践踏魔鬼，你必须彰显耶稣基督活出的生命，是他活在你里面，因为他叹息要让你彰显出来。你怎么能够做不表达你是那个道的一部分，是借着预定成为那个道的一部分，你是被预定的，在这个时候来相信他的道。他总是道，从一开始就是道，这个道是神，你在神里面，这个道你的一部分是在神里面，在创世以先他看见你了， 他真是你，他认识你，他预定了你，对此而预定了你。我们来唱，他配得吗？布拉汉，Ryan 弟兄，你来带领，他配吗？是你配吗？不是你配不配，是他配。你来记得有一次我引用布拉弟兄说的，他说即使我出自一个酒鬼，但我依然是个继承人。他不是给任何人来继承的，但是你会把你的财产给你的儿子的。他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继承一切。我们是神的种子，我们是一切的继承人，因为他就是配得的。我们感觉到世界四分五裂吗？我们感觉到了。我们知道这阴暗变得更深了吗？我们知道所有的黑暗都必须停止，当这个光突破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他，你会看到一切都被更新吗？你相信？一切的造物都在叹息吗？他在叹息。新的造物正在来临吗？是的。主的荣耀是在我们当中的光吗？是的。我们彼此提醒这一点是好的吗？是的。有谁配得吗？有谁是完全的吗？有谁能够打破这封印，揭开这封印，打开这书卷吗？犹大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了，战胜了坟墓，他是大卫的苗裔和根。他配得吗？他配得吗？他配得所有的尊贵和荣耀吗？配得这，他配得这个吗？他是的。这父确实爱我们吗？他确实爱我们。这圣灵确实运行在我们中间吗？他确实。耶稣，我们的弥赛亚，永远持守他所爱的吗？他确实。神定了意要住在，再次住在我们里面吗？他确实。有谁配得吗？有谁是完全的吗？有谁能够打破这封印，揭开书卷吗？犹大的狮子，他已战胜了坟墓，他是大卫的根和苗裔。这羔羊受死来救赎那些被奴役的。每一个支派，国家，每一种语言，它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度和祭司，是神的国度，与他这儿子一同作王，他配得吗？配得尊贵荣耀和能力祝福和称颂， 他配得吗？他配得吗？他配得这一切吗？是的，是的，他配得，是的，他配得。是的，他配得。是的，他配得。我们一起来低头。主啊，你配得，主啊。如果是借着我们，我们肯定失败，完全是无助的，像别人一样。但是主啊，你配得，因为这羔羊已经接过了赎价。在创世以前，这羔羊被杀，是羔羊接过了赎价，和我们联合，把我们的名字放在羔羊生命册上，不是生命的册了，是成为了羔羊的生命册了。这个册子改变了它的主人。这宝血是你用宝血买了的，我们何等感谢你，我们说你是配得的，你配得。哦，这叹息在孩子们里面，耶稣基督的孩子们里面，我们在这个旅程上，我们在这个人的肉身里，这个肉身拖着我们往下，压制着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头痛为我们，对这些百姓。但主啊，有一个种子在那个身体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承担了所有的羞辱和世界的污秽，但这个种子在里面在叹息，叹息要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现在就是这时候，是个彰显的时候。因为主，你差来了信使，你差来了道，在这个时候，主，你特别的给了我们一个信息，信使带着一个特别的礼物恩赐，一个特别的信息，一个特别的事工，他有激活的能力，能够彰显每一个潜力，每个在种子里面的东西，你放在里面是创世以先，就放在这个时候，使它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配得的，所有的赞美，赞美你，主啊。在这个旅行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祈求了。很多的爸爸，有可能某些爸爸妈妈，一些年轻人，一些年轻的信徒，不管其他人在呼喊什么，他们可能跟随，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能其他人可能有他们的得胜，他们跟着举手，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有什么东西叹息在他们里面，但他们里面的里面在告诉他们说，这不是我应该在的位置，这不是我应该有的。但他们里面有东西说，我想要有这个，我想要这个生命被彰显出来，我想要这个生命，不管试验和世界上的事情会是什么，我依然想要相信的能力，我想要这个生命，无论这个试验试探放在我里面会是什么，我都有能力来阻止抵挡这个试探。我祈求，不管有任何有一个人在这里还没有得到这个，主啊，愿他们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如此的叹息，让他们能起来，让他们呼喊出来说，哦神呐，哦神呐，求你怜悯我，哦神呐，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但是主啊，你怜悯我，怜悯这个生命， 让这个生命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让这个生命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能够毁灭魔鬼在我生命中的工作。主啊，你帮助这些人，让这些人已经得到了，把心交给你的这些人，现在是当时候延续的时候，这个生活的压力，让一个生活使他们如此变得疲倦，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连认领的能力其都没有了，好像他们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平安在他们里面。本来是他们对他们孩子合法的权利，我祈求那个叹息，那个种子的叹息起来，满足那个叹息，神的叹息，圣灵就取接受了那个说不出的叹息，进入了中保的职分，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拆来了神的道，说我听到了你的叹息，在你里面的叹息，我想要给你感谢，把所有的这些孩子们交在你的手上，让你的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想要感谢你主，感谢这个你行的大能的事工作，不是依靠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但是我们献上了羔羊，神的羔羊，就像亚伯所做的，我们在这个祭坛上跟他一起死了，你已经满足了我们的基督里的救赎，你给了我们这个叹息，你让我们彰显出来，在这个时候你给了我们这个时候的信息，使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权柄，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想要感谢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我们再来唱一首，我只想要感谢你主，让我听到这个道，让我们来一起唱。我们是一群感恩的人吗？他是我们所感恩的对象。我只想要感谢你主，因为你让我听到了这道，我做了什么能够配得如此的荣耀启示在我里面。感谢那个特别的夜晚，让我看到你荣耀的光，能够面对面的面遇见永恒的生命。主啊，我感谢你，你不需要打开我的眼睛，你也不需要，你容易很容易从我身边经过，但我所活的日子如此可怜瞎眼，然后我听到了认出你的日子，舍种，还有完全的信心，见息，恩典的信息，这些道主，我感谢你。我只想要感谢你主，让我听到了你的道，我做了什么能配得如此的荣耀启示在我里面。感谢那个特别的夜晚，当我看到你荣耀的光，能够面对面的来面对永恒的生命。主啊，我感谢你，这在我最狂野的梦中，我都没有觉得我能见到如此的事情。主的再来被提的奥秘，我曾风闻，现在我亲眼看见神在检疫当中说出的道，是原本的种子，这些信息，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我 我只想要感谢你主，让我听到你的道。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such a glory revealed in me? 感谢你那个特别的夜晚，当我看到你荣耀的光，与永恒面对面了。主啊，我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是一群感恩的人吗？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听到主，让我们听到他的道。有那么多成百万、成百万的人死去，没有听到这道，但我们有这个荣幸。神不仅启示他的道，把他自己也启示给我们。那天我在跟伊拉克的弟兄们谈的时候，他们借着神的恩典完成了七个教会，是在库尔德语言，现在他们把它放在了 Hub 上面。这是第一次我们有库尔德语言的翻译出来的信息。那里的弟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恩，让我们听到这道，让他们也听到了这道。还有那些弟兄们说他们要把他送到伊朗去，有成百万的库尔德人，他们生活在伊朗，他们渴望听到这个时候的信息，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因为你知道会他们抓住了会发生什么，那一定是死亡。我 Roberts 弟兄知道这个，我们感谢神让他们听到了这道，这就是为我们有激情，我们把这道带给那些百姓，他们从没听到过，让他们要听到神的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感谢。我们再来唱一遍，我们彼此握手，直到我们再次相遇在周三的晚上。 Daniel 弟兄来带来神的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你们知道了，让我们来一起唱。我只想感谢你主，再留你们一分钟，对不起。我要讲一个见证，我只想讲一个见证。中国的弟兄们他有个大会，我告诉你们这个见证。在一次聚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为她丈夫祷告，她的丈夫一直在监狱里面坐了很多年的牢，在这个利阳聚会这几个月前，或者不到一年之前，他被从牢里给放出来了。当他从牢里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什么也不信，他是个异教徒。他丈夫没变好，变更糟了。他从牢里出来，他只想要夺回他要有的一切。他那么扭曲了，他又出去，他去招妓女，做了所有那些他把他们错过的都想弄回来。那个姐妹在祷告，在哭泣，在叹息，在他心里叹息。有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还祷告让他被放出来，是放出来这么糟，简直是让他的心都破碎了。他听到了这个聚会，在他心里说，我要祈求主来把他带到这个聚会里面。他就问他丈夫，他说，你要来参加这个聚会吗？有一个聚会。他丈夫说，我不知道。他说， 他说你来不来，来吧。结果他就接受了这个邀请，他来了。他依然抽烟喝酒，在那他妻子在祷告，在一次聚会一次讲道，他坐在后面。当这个道讲出来的时候，他的妻子的心在叹息，他都不知道该咋祷告，他只是叹息叹息叹息，他的眼泪掉下来。聚会完了之后，他看到他丈夫找加勒弟兄去了，他对他说，我不知道那人是谁，但他那个人所讲的我的一生他都讲出来了，启示了每样东西在我心里面。他说我有一个叹息在我心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在叹息什么，我想追求什么，但这只启示出来的道，他在我在叹息，我在渴望那位神，在这个人里面的神，他把他的心交给了神。那天下午他就受洗了，他那个就成为了历史。妈妈们，你做你平时所做的，父亲们，你做的你平时所做的，丈夫们，妻子们，你做你平时所做的，让那个叹息满足神的叹息。你会发现当这两种叹息遇见的时候，神会差来他的道，这个道会满足那个叹息。神祝福你们，彼此握手，直到我们再聚相聚。